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例在周五啊，由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科技界的那些事儿啊。这个礼拜的新闻特别多，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大家都有好多新东西冒出来，所以我们赶紧开始啊，讨论一下我们感兴趣的几个东西。首先，最开始早就已经预报过的。啊，最近终于发布会出来的华为的折叠屏的笔记本电脑，之前大家在宣传的时候都是说搭载鸿蒙操作系统的 PC，结果没想到它不仅仅是搭载鸿蒙操作系统的 PC，它是一个完全折叠屏的一个 PC。啊，当然也发了一个不是折叠屏的鸿蒙的笔记本电脑，相对普通一点，但显然风光就完全被那个折叠屏的那个啊叫 MateBook Fold。完全被它占据了。那么这个电脑看上去就很特别啊，而且鸿蒙这个操作系统开始做笔记本电脑，这也是好多年没有过的新鲜事儿了。你不要说鸿蒙这种新的东西，就是它的底层的 Linux 来做笔记本电脑都很少见，就没打开市场过。那这一次华为做的新的这个一系列的尝试，你们怎么看未来的？前景如何？
这次正好昨天在机场坐飞机回上海嘛，然后在机场正好有展示的那个华为专卖店展示那个笔记本，折叠屏的笔记本，我还专门去用了用，我还专门试了一下，就是它的那个键盘的效果，说实话是不行，
你说的
至
键
少
盘是那个屏幕上的键盘，还是那个磁
就
吸
是
上的
屏幕
那
上
个？
的键盘呀，就是把它一折。折成一个普通笔记本的样子，然后上面是屏幕，下面就把屏幕变成键盘的那种。
对，它还有一个磁吸的薄薄键盘，可以啪放在上面的。
对的，那个磁吸的还可以。
我觉得真要长时间打字的话，敲屏幕上的键盘这肯定不行的，这手感我不是没试过，一定要用那个叠在上面那个才会好一点。
但是呢，我觉得。那个下面的那个就是屏幕变成键盘，有很多想象空间。就比如说，你可以换成别的键盘啊，你甚至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音乐的键盘啊，或者是变成一个弹拨乐器啊，都可以玩。所以它有很多玩法，这个是很创新的点。
这个其实啊，就玩游戏的人就知道，以前任天堂有个东西叫 NDS 啊，它也是双屏的一个折叠的掌机，
对的，这个我
也
有的。
是打开之后下边也有个屏，上边也有一个屏，然后它有一些游戏用到这个特性的，就能够在两个屏之间的互动玩出很多花来，比如我很喜欢的。逆转裁判，逆转裁判在 NDS 上面有好几座，后来是移植的，全都有的。他就把一些操作互动就在两个屏上做了一些结合啊，经常也有上屏内容啪转到下屏，下屏的转到上屏，那个动画给人感觉很有意思。这一次我看华为这个笔记本里面也是这样，它经常会有上下屏的那个东西来回去切换的那个一些动画，就给人一些比较新的一些交互的模式。
还有就是这个折叠屏的售价2万多，我觉得还是很贵的。
比
蛮
较
贵
贵
的。
了。现在一个高配的 MacBook Pro 也差不多就2万出头了。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很适合尝鲜，就是你如果有很强的好奇心，就有可能会买。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工作需要、出差需要、什么便利啊什么的，我觉得都还轮不到。
对，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啊，我觉得它在设计上。这个设计包括硬件的设计，包括操作系统层面的一些交互的设计，都是挺有想法的。而且就像刚才老庄说的，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就相当于开拓了一块新的田地。就我们做 UI 啊相关的设计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词儿会用到，叫 screen asset，就叫做屏幕资产或者叫做显示资产。就是你的设备有多大的面积可以用来展示你的东西，又有多大的面积可以用来跟用户去互动，这是一种资产啊，这种资产是很宝贵的，因为屏幕越大，整个系统就越大，也越贵，而且越难以便携。那它现在就是在相当便携的情况下，一下子把这个 screen asset 变大了一倍啊，我觉得它有几个交互非常有趣。 就是展开之后啊，下面变成一个键盘，上面是一些可以操作的东西，但下面随时也可以变成一些可以操作的东西。如果你不用键盘的话，你完全用触屏来控制的话，你实际上相当于就是有两个屏幕可以用了。然后呢，叠上一个键盘之后，它又能回到一个正常笔记本的操作。然后更有趣的是，它可以把它展开，然后横过来做一个18寸的显示，放在桌面的那个支架上，然后继续用它那个外接的键盘来操作。这个时候，它又变成了一个类似于 iMac 那样的18寸的东西，给大家带来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这个是超出我原来的预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关注的。但是呢，它现在的几个问题，刚才老庄说的售价是一个问题，这售价无疑太贵了。不论定位为一个 Pad，或者定位为一个便携式的笔记本电脑，都没有先例能够卖到这个价格。所以这个太贵了，这怎么办啊？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还是我们以前说过的，就是操作系统的软件生态的问题。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新的让人感觉哇哦的一下的这些特性，以及我刚才说的更大的 screen asset 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它其实都暗指着一个方向，就是一些专业化的、一些不能够在小屏的设备上完成的一些任务。啊，这些任务其实我们日常当中遇到的比较多的就几大类，一个是游戏。啊，游戏当然是屏幕越大越好，但是很可惜，现在安卓也好，iOS 也好，包括鸿蒙也好，上面能跑的游戏还是太少了。顶尖的游戏还往往都是 PC 和主机上的啊，所以游戏这是一个矛盾，就是它很适合，但是呢又没有那么多游戏给它玩。好，另一个常见的就是一些 Pro Apps，就是一些专业化的应用。这里面从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Photoshop 啊，还有一些视频编辑的软件啊，Final Cut 啊，Premium 啊这样的一些软件。啊，这些是专业使用的一些软件。那更专业的还有，比如说 AutoCAD 啊，就是这一类的。啊，这是一大类，就是一些专业用的软件。这些软件呢，多多少少它都有在 Pad 上或者在现在的鸿蒙里面就可以 run 的版本。但这些版本往往是一些缩水的版本，它不能够完全的完成我们专业人员要使用的那些需要。啊，其实 Office 也是这样了。现在手机上也有 Office 的版本啊，WPS 和微软的 Office 都有，但是它的功能相对就弱一些。一般来讲是以查看为主，可以做简单的编辑，但很难做长时间的 creative 的，就是这种创作性的工作是比较难的。那第三个就是开发，就是程序员需要很大的屏幕啊，他做开发，但现在以 Pad 这样的操作系统，就是以现在鸿蒙的状态要做开发，真太难了。啊，就什么都没有，而且由于操作系统发展的过程的一些原因吧，从 iOS 开始，Android，然后 iPad 的 OS，然后鸿蒙，它相对来讲给到使用者的自由啊是相对少一些的，什么一些安全限制啊，一些 sandbox，一些沙箱啊，都使得你做开发就非常的不方便。所以这几个主要的需要大的屏幕，需要。PC 笔记本电脑来完成那些事情，现在受限于软件生态，它不是受限于鸿蒙的能力，或者受限于它那个本儿的硬件的能力，我觉得都不是，它是受限于软件的生态，就是应用软件没有在它上面开发完整版本的这些大的应用，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麻烦的，因为这个问题华为自己解决不了，它需要微软，需要金山，需要 Adobe。这些公司去开发软件的版本，然后它需要整个程序员的社区把现在的工具搬移到鸿蒙的系统上去。虽然它底层 Linux 并没有那么的障碍有那么大，但是人家干嘛干这事儿呢？就很麻烦。所以这个事儿短期内很难解决。那如果长期慢慢的磨的话，有希望解决，但是这个过程还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本儿很好玩，就是一看就让人感觉很有想象空间，但是目前呢，确实就是实用性上会有点尴尬，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对，我想一些极客呀，一些爱好者可以先去尝试，也许就能够在上面，一些应用啊，或者是一些玩法就可以慢慢出来。我觉得可能这个还是得需要一些时间吧，
它现在的麻烦是爱好者也很难啊。它首先要整个系统，它要把它破解，要把它 root 掉。而这方面，我不知道华为会不会给开这个口子。它一方面在非常强调鸿蒙的一些安全啊这方面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希望有更多的 PC 级的、桌面级的应用能够跑在上面的话，其实是有点矛盾啊。好的，这个我们就先说这些吧。反正华为的这个本设计还是相当有意思的，我觉得华为现在在硬件设计方面的功底真的不错了，啊，经常有一些很新的东西可以拿得出来，执行力很好。但确实软件生态的事情不是那么快能解决啊。好，第二个啊，这个华为的死对头也不是华为的死对头了，是华为的粉丝的死对头，小米，也不是华为的粉丝的死对头，是华为的脑残粉的死对头。小米最近也扔了一个炸弹啊，这公布了他们的基于3纳米的制造的芯片，当然肯定不是他自己制造，是他自己设计的手机芯片，正式的对外公布了，而且非常快的就公布了在他的最新的旗舰手机上，而且这个手机现在已经就开始卖了啊，就里面已经装了最新的芯片了。这个我觉得保密做的还挺好的，之前一直没有露出这样的风声出来啊。他大概几天前宣布了这个3纳米的芯片，然后几天后发布会就立刻推出了手机，手机里边装就这个芯片了，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挺快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件事情呢，就像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的，但凡出现小米或者华为有什么新东西出来，两边的脑残粉就打得不可开交，然后这个打得不可开交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会有各种真假难辨的讯息。让路人都会深受其害啊！看到都是那种很戾气的，大家在互相对骂，然后一些信息也非常的不准确啊。这个事儿我先简单说一说一些需要大家辨明的一些事实啊，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的意义和它的影响。首先，什么叫3纳米的芯片？这个事儿大家就非常的有很多长期以来的误解。我们节目里面之前曾经好早以前有一期介绍过，就是现在的芯片的产业其实已经非常复杂，它从上游到下游中间有好多好多的工序。那么最起码我们可以分成两大块，一大块呢是设计，一大块是制造。那么这一次小米这个芯片呢是小米自己设计的，但它的制造呢不是它自己能够造的。它是外包给台积电去制造的，使用的是台积电的3纳米的制造工艺。那进一步的，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3纳米的制造工艺。实际上呢，从7纳米往下，这个几纳米几纳米已经完全没有它物理学意义上的意义了。那并不是说3纳米比7纳米它的分辨率就精确了1倍以上，或者说在单位面积里面就能够容纳至少4倍以上的晶体管。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或者就算你容纳了4倍的晶体管，它的能耗如何？它是不是足够稳定？其实很多问题。所以实际上7纳米以下的制造工艺，它已经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分辨率啊，或者类似这样的尺度概念了。它本质上就是台积电这一家公司，它所定义的它自己的某个制程的名字而已。所以当你看到3纳米芯片，那意思实际上就是指用台积电的。名为台积电3纳米制程的这样的一套流水线和工艺制造出来的一个芯片，就是这么一个概念。那这里面又涉及到制造工艺，我们被美国人制裁之后呢，国内的厂商是很难能够自己制造出7纳米以下的制程的芯片。实际上，它跟台积电的最高端的3纳米、2纳米的制程，它的本质区别就是，我们如果用我们自己的技术啊，14纳米或者某种方式产生类似于7纳米的那种工艺的话，它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单位面积里面有更多的晶体管，而且在同样晶体管数量的情况下，哪边的能耗更好一些？越先进的制程能够在单位面积里面放更多的晶体管，同时呢。它还能保持更好的能耗比，啊，这是先进制程的价值。这里面就引发了几个我们可以做的判断啊。第一个判断就是，3纳米的制造是垄断在，几乎可以说是垄断在台积电这一家公司手里。三星也号称可以做同等水平的制程，但是良率会低很多。 所以实际上现在市面上大家需要这个级别的制程的，基本上绝大部分的订单都是给了台积电的。而这家公司呢，名义上是台湾的公司，但实际上是完全由美国人控制的，美国人说啥就干啥啊，是这么一个状态。好，那设计呢？其实，在4、5年以前，华为的芯片设计公司，它已经可以设计出非常接近的，当时是5到7纳米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是最先进的制程啊。那个时候，它已经能够设计这个级别的芯片，只是在还没有出现更先进的制程的情况下，它已经被封禁了，就是禁止台积电继续给它代工。那所以在设计这个层面上，相对来讲，我们的积累啊，比制造要好一些。我们国内的芯片设计的人才团队以及相应的经验，其实都是一直紧跟着世界一流水平的，所以这一点并不意外。我们知道，在华为的当时自研芯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之后，国内的几家主要的手机厂商，小米，然后 OV 都启动了自己的自研芯片的计划，招募了大量的高端的芯片设计的人员，这都是4、5年前的事情了。那么他们从那时候开始就在尝试复刻华为的成功，因为一旦这个成功的话，他不仅手上掌握了核心的芯片设计，而且这个芯片可以跟自己的手机系统更好的配合，产生更好的计算的效果。以及续航等等啊，都会使它的手机和相应的产品有更好的表现，然后还能更便宜啊。所以这个对手机厂商来讲，尤其这种大的出货量特别巨大的手机厂商来讲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里之前也评论过 O 和 V 的芯片设计的团队，在之前对华为的禁令进一步加强之后，他们就解散了，放弃了。原因是，我觉得他们的背后的老板们已经做了一个判断，就是你只要你的芯片设计制造的能力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一定会被美国人卡脖子。与其这样，我不如早点就不做了，放弃了拉倒啊！我就做一个顺民，就买美国人的芯片，比如买高通的芯片就完了。但是小米没有，他一直在悄悄的还在继续做这个事儿，我之前也不知道。因为他之前小米说要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很投入的想做，更不知道在后面发生一些制裁啊这样的事情之后，他是不是有缩水或者放弃，这些都没有，什么消息都没有。然后现在突然就抛出来成果了。那从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来看呢，第一，这个芯片呢确实是3纳米的工艺制造的，由台积电代工，并且呢已经量产。用在它的高端手机上面。第三呢，它的性能表现是不错的，至少达到了该达到的水平，就是这一级别的芯片该达到的水平。有一些方面，甚至还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所以它本质上就是不是一个随便短期内磨出来的东西，是一个相当有准备的，确实是小米的团队做了好几年这样的一个成果，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事实。那我看到的一些议论啊，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有人说这个东西就是套壳，套壳这个话题我们以前说过啊，就是有人说鸿蒙是 Linux 或者安卓套壳，其实套壳没有那么容易的。现在软件也好，硬件的设计也好，都是很模块化，而且有很多开源的东西的，所以你使用了一些开源的模块，比如说 ARM 的芯片就有很多公版的设计可以使用。但这个并不代表你就随随便便就能做到，这是两码事。我给你很多公版，你要把它捏成一个你真的能用的东西，而且符合你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容易。而且刚开始做设计的时候，这是必然会经过的一个过程。然后下一步你再慢慢迭代嘛。这一步成功了之后，你再在公版基础之上去改你每一个公版的核的设计，因为现在芯片都是有很多的大小核。每个核有自己独立的一个配置和它的能力，然后再把若干个核组合起来，它们之间共享一些东西，调控它们之间的带宽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常规性的设计套路。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它是套壳吧，这个我觉得不是很科学啊，就是有点偏颇了。但是呢，它确实有块东西是小米自己做不了的，就是它的基带芯片，就是它的5G 的通信的模块。这个模块呢，目前世界上只有3家公司能做。 华为、高通、联发科，就 MTK。哦，对，今年苹果也做到了，苹果也可以做了。那么这一次小米的这个模块呢，是用的 MTK 的模块，就是整合了 MTK 的那个设计，把它放到，因为 SoC 里面有很多芯片啊，它那一块东西里面实际上是很多芯片聚合起来的。那么关于5G 通信的这一块，用的就是 MTK 的那个核，把它集成进来了。然后 CPU 和 GPU 的部分就是小米自己做的，然后还有其他跟内存的整合啊等等啊。从现在看到的信息呢，可以认为自研这句话并不是吹牛了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现状就是如此啊，小米拿出了它多年悄悄的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实际的效果呢，现在我们还没用到。我跟老庄有一个老同事啊，就是何小杰，他也可能会去搞一台来试。他跟小米关系很好，小米以前每次发新机都会给他一台。后来他老骂小米，小米就不给他了。
哈哈，这次看还能不能要来一个
对，就他可能会上手试一试，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嘛，也可能会试。到时候我们会看看实际使用的情况，因为这些芯片设计的事情啊，很复杂，非常非常复杂，并不是简单的一些纸面数据，比如你的制程啦，你的晶体管有多少啦，你的跑分出来的结果如何，就能代表你的实际效果。实际上，现在大家都希望它是既省电、发热少，然后速度又快，然后速度呢还得面向很多普通的计算任务和一些图形计算的任务，甚至 AI 的任务，它都能快，这样才是好芯片。所以这个其实有很多点可以去评价。目前大家看到的一些，比如 B 站上面一些大 V 们的评测呢，我其实也看了一些。我个人的感觉啊，他们这个多多少少都是收了小米钱的。啊，里面有一些说法，明显就是官方给他的通稿，因为那些东西他们聊的一些细节，明显不是现在他简单的撬开手机的背板，把芯片的外包装剥开，然后靠观察就能知道的，这个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但是呢，一些基本判断还是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些，大家首先可以心态端正一些。啊，就是我们这些路人嘛，既不是小米的脑残粉，也不是华为的脑残粉，那就尽量客观去看这件事情。我们有一家公司，一家手机的公司，能够有最高级的芯片的设计的经验，总是一件好事。啊，目前能把这件事情完全啃下来的国内的公司，其实就那么几家啊，不超过3家。所以总的来说，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之前没有多看，就是因为这种新闻太多，然后呢，很多现在其实很多新闻的描述语都很夸张，而且情绪又很对立，就是很多时候是带着情绪在说话的，所以都没仔细看。
对
就
啊，
刚才听了李俊介绍才知道，就在此之前总觉得啊，那个9纳米肯定不如7纳米，7纳米不如3纳米，那么三纳米肯定要比这个。7纳米要好个2.5倍的样子，或者说是2倍以上，就这种感觉，其实没有实质性的认识。刚才听了以后，稍微有点理解。另外就是，怎么说呢？整个的这个 IT 圈，我觉得就很容易强调某些量化的指标了。当然，这也是小米拉起来的一个风潮啊，最开始就是评参数嘛。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得上手用了以后，就是等何小杰的这种最先尝试之后的感受，我觉得会有一个比较可信的一个观点出来。这是反正一个简单的感想吧。
我其实之前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小米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东西搞出来，无非就两种可能性。一种呢是它这个芯片平平淡淡、普普通通，也没打算长期的高投入的去继续干这个事儿，那也就只是就像说钱扔水里听个水花响。但是这一次很明显，它不是这种状态，它多年的时间把它倒腾出来了，然后量产了，而且放在它的顶级的手机里面，那摆明了就是要作为它的核心的竞争力之一持续做下去的。那么这个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5月20号。高通发了一个新闻，因为高通跟小米关系很好啊，高通在国内首发它的芯片，往往都是跟小米合作，所以小米一直是高通的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他们最近又签了一个多年的协议，高通作为它的公司的 press release 啊，放在它的主页上了。这里面就提到了很多一些是客气的话，两边的 CEO 都说啊，我们非常珍视我们15年的密切合作关系，如何如何。公告里面还明确讲了， 说小米的高端智能手机会继续搭载高通的骁龙八系列处理器，这个在协议期内肯定是有装机量的一些承诺的，然后会有一些优惠的价格等等，这是双方进行这种供应合作的常规的惯例。那换句话说，小米的高端手机它仍然会使用高通的芯片，然后现在小米有自己推出的芯片了，这个发布的时机呢又非常的巧，两边几乎是同时在做的。一方面，小米公布了自己的新的芯片；另一方面，高通公布了跟小米的新的合作协议。那这意味着啥？啊，就是小米对于自己芯片到底是怎么看的？这是第一个大家可以关注的点。第二个就是，如果小米这个芯片真的大面积的使用了，而且越来越表现出竞争力了，为什么美国不制裁它呢？我觉得大概率会制裁。这里面就有很有意思的一些未来的可能性，所以我猜想啊，小米这是在做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呢，它是希望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呢，也稳住高通作为自己的 B 方案，就是万一自己的芯片不能够被继续的代工了，而国内的高端制程又短期内起不来的话，那么就仍然继续用高通的这个芯片，这个一定是会付出代价的。就它一定是在一些事情上面是对高通要有一些承诺的，就类似这样。那么，如果有一天小米这个芯片真的做得不错了，被美国人注意到了，我今天还在我们听友群里面讲，我说现在帝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要操心的事儿太多了，顾不上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小米芯片可能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啊，不一定会被关注到啊，然后被很严厉的制裁，这个可能还会有一段窗口期。但是真的你做得好的话，如果你只是吹吹牛就算了的话，那倒没什么。如果你真的做得好，那美国人盯上了是一定会搞你的。如果不搞，那就很奇怪。那真的就像现在有些人在网上传的，说小米是美国人派来的，那这肯定是胡扯嘛。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做得好，大概率是会被制裁的。那个时候小米该怎么办？一方面它可以继续用高通的，另一方面它是不是也会跟国内的包括华为其他的一些上游厂商一起来组成一个更大的国产芯片制程的一个集团军，那这个就会非常有意思啊！就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关注的点，这也是它跟之前 vivo 啊那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很期待小米获得美的认证啊，这是好事情。其实这证明他们真的做出了一些让美国人担心或者是恐慌的一些厉害的东西，这是好事情。制裁毕竟是暂时的。
当然也有人说很可能就不会制裁它，为什么呢？因为小米不具备华为的一些对美国的巨大的威胁。因为有人说啊，这个当然我没法判断。就有人说华为被制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那一年华为的全球出货量在是某个季度还是半年吧，已经超过了三星，就是已经是世界第一了。那这个威胁就太大了。第二，更大的威胁是华为手上掌握了 5G 的大量的专利和实际上的份额，就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机生产厂商，就是美国人对它的恐惧更多的来自于 5G 和全球市场的占领。那当然也包括它的品牌啊，如果有朝一日压倒了美国，美国人非常怕一件事情，就是他认为它是世界上最高科技的。从品牌，从所有的人的认知当中，一提起高科技、先进的东西，都是美国人的。那如果有朝一日这个东西被打破了，对他来讲冲击就特别大。所以华为当年可能是这方面已经威胁足够大了。当然，这也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仅仅是手机芯片的问题的话，还不会把你怎么样，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没有被制裁，就说明小米的这个芯片技术不行，这个倒也推不出这个答案啊。当然，他如果真的制裁了，那就说明小米真的很行，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
这个逻辑我们得讲清楚。
对，好的，那关于这个我们就先说这些啊。好，下面我们来聊聊 AI 的事情啊。最近 AI 的发布也很多啊，最重头戏就是上周的今年的 Google I/O 啊。今年 Google I/O 一口气发了很多东西啊，我大概的整理了一下，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首先是创作方面的工具，图片、视频、音频的生成模型啊，全部都有全线升级。其中可能大家比较 容易被震撼的是它那个 Veo 3，就是它那个视频的生成啊。但现在暂时我们还没法试。这次发布会有人讽刺了一下，说确实很多东西看上去也很好，但是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 USA owning，就是只能美国人玩；第二个呢，就是 invited owning，就是你要等待邀请，你最多只能说去我去注册一下，然后看抽签能不能抽中我。它很多产品现在还没法试，所以不好说。但是这些全系列的升级是通通都在 L 上出现了。从演示的角度来看，视频的那个挺惊艳的。这是第一组，就是跟创作有关的生成式 AI。然后就是大语言模型。那大语言模型的东西非常多啊，我们举几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呢是它的核心的模型 Gemini 2.5。这次它没有发 Gemini 的全新的版本，它发的是现有的版本 2.5 的一个升级。怎么说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太够，但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厉害的。它这次升级里面最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它以前 Gemini 分成两个版本啊，一个叫 Pro， 一个叫 Flash。 那 Pro 这个呢是它能力最强，参数也比较多，就是属于它的旗舰的产品。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慢。所以那个 Flash 的版本呢，重点就是快，从吐第一个 token 就非常快，你问题扔上去，它对提示词的处理就非常快，然后后面吐出来的 token 也非常的快。这大家试一下就知道，那 Flash 真的是快的就让你觉得很惊叹。那这一次它升级的这个版本虽然还叫 2.5， 但是 Flash 的版本已经有了接近 Pro 的输出的效果，就是它的输出质量已经接近之前的 Pro 了，但它仍然是那么快，这一点就非常厉害。当然这个大家可以猜啊，大概率就是用 Pro 的内容来去对它进行蒸馏，就像之前 DeepSeek 用 R1 来蒸馏它的 V3， 使得 V3 新的那个0324的版本比以前好了很多。这次 Flash 很可能也是类似这样做的啊，但实际效果就不错。这个升级不算特别的惊艳，比以前好了，但是呢就不是全新的东西啊。好，下面几个就是全新的了。一个叫 Gamma 3N， 这个是它开源的模型，之前它开源的有 Gamma 3， 现在发了一个 Gamma 3N。 这个 3N 是干嘛的呢？它是一个专门面向移动设备，比如手机的一个新的比较小的模型，只有 4B 啊，只有40亿参数，但是呢它专门的针对移动设备的芯片和内存做了很多优化，所以据说可以在移动设备上跑得特别快，而且它是多模态的，支持文字、图像和音频。这个应该是暗示 Google 要在手机上面去做些事情了，说不定这个玩意儿改发改发就内置在它的安卓里面了，这个完全有可能，所以它可能会在安卓的层面上做很多 AI 驱动的变化，而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能够在任何安卓设备上都能跑去设计的。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对它了解还不多，但我觉得值得关注啊。好，另一个是我这一次 I/O 上面最最关注的一个东西，最让我惊叹的一个东西，叫 Gemini Diffusion。这是个啥玩意儿呢？它是一个大语言模型，但是它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所有大语言模型都不一样，它不是基于自注意力的机制的，它是基于 diffusion 的机制的。以前 diffusion 的东西呢，只用于图像的生成式 AI， 没有用于文本的生成式 AI 的。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文本生成 AI 通通都是基于 attention，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但是它现在搞的这个 Gemini diffusion 呢，是把图像生成的那个机制移到了文本生成这边来做了一个文本的大模型。这两个机制是非常不一样的，它原理上就很不一样，它的算法和网络结构也都完全不一样。attention 机制呢，它是就是让这个模型能够聚焦在一些连续输入的文字 token 上面去关注哪些部分和哪些部分之间的关联比较紧密，根据这个来生成后面的最有关联性的内容。那 diffusion 不是的， diffusion 是一次生成一大片内容，然后它去分析这里面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些噪声啊或者什么，去逐步的优化这些噪声，让整体最后趋向一个最优，它整个思维概念就不一样。那这是第一次有人尝试把 diffusion 的东西做到文本这边来，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之前也有人搞过这方面东西，但是没有什么成果出来。这次他实际端了一个 Gemini Diffusion 这样一个模型出来目前这个东西已经也是邀请测试但是从演示和一些幸运儿的 初步测试的情况来看啊，这个新的 diffusion 的大模型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超级快，快到难以想象，就是比同级别的文本模型要快大几十甚至上百倍这个速度。而且它生成的结果呢，更趋向于想象力，更趋向于一些创意性的东西，但相对来说也会更不稳定一些。然后它的输出的效果呢，大致上跟去年这个时候的文本大模型差不多，就是没有达到现在最好的水平啊，但是它已经达到了，比如说一年前的还不错的一个水平。这东西是新的，所以会比较吓人。就是我的总的感觉就是说，在现有的技术路线上没有大的创新，只是堆量的话，怎么都不会让我觉得很惊喜。但 Google 这一次搞了一些东西呢，我觉得代表着全新的改良方向，全新的技术路线。那这个对它的竞争对手来说就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啊。所以这大模型这个领域的，然后面向开发者也有非常多的东西，比如它会更重视 Gemini 的 API，它的 API 有很多的优化，也不再局限于以前最经典的那一组 API，有很多自己新加的东西，比如在 Agent 方面有很多新加的东西。还提供了一个支持 native audio，就是语音的输入输出的，在 agent 的这个 API 里面，然后还出了一个新的专门做 UI 设计的一个工具叫 Stitch。现在很多前端的开发者很喜欢用 AI 做自己的 UI 啊，那他干脆有一个产品可以直接去试，然后推出了一个 Jaws 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异步的并行的一个做 coding 的 agent。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编程的程序，但它是异步的，而且可以分布式的去部署去运行的。这个东西应该是他们内部已经在用的一个工程工具，而且跟 GitHub 是深度集成的，就是它可以把很多工程性的，比如说 CI 啊、CD 的一些东西结合在里面，把这些任务一股脑的打包扔给这个系统，它就可以分很多子 agent 去完成这些流程化的工作。这个应该在工程上是一个挺深度的应用。但是以 Google 的工程的深度来讲的话，如果他们自己试过没问题的话，这也应该是一个挺吓人的东西。另外就是 Firebase 这个东西，在之前我们节目里也提过，前些时 Google Cloud 开他们云大会的时候就已经提过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一个 AI 工作流的一个定义和运行的平台，它肯定会跟 Google Cloud 深度捆绑，有点类似于是一个升级版的 Google App Engine，就是你以后定义你的 App 的话，很可能是在这个 Firebase 上面拖拖拉拉就可以了，然后定义一些跟 AIM 之间的一些互动啊，然后就直接部署到 Google Cloud 上可以去跑了，可能是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如果它成熟了，跟 Google Cloud 的东西结合起来，也会非常的有威慑力，因为它的竞争对手全世界范围内来看，除了阿里以外，其他都没有这个能力。微软嘛，是 AI 的部分不太行。其他 AI 很行的部分没有云计算，所以这个会，是 Google 一个很强的一个特点。好，另一个重头戏是搜索引擎，Google 内部的架终于打完了，Google Search 的团队被迫向 AI 低头了，就是他以前可能还会有一些壁垒啊，不太想放开的，现在看上去他们应该是要放开了，接下来会推出一个叫 Google Search 的 AI Mode。这个 AI mode 里面呢，它的 search 的结果以及在后续结果出来之后的一些互动上，会引入很多 AI 相关的内容，包括 AI 提供的结果，包括利用这个结果跟一些 agent 的绑定去做后续的事情。比如我举个例子，我去查询一个飞机票的东西，然后直接连到一个 agent 去下单，类似这样的操作。当然这个东西现在我觉得他们还停留在 vision 的状态，还没有完全变成产品。这个没那么容易，因为会碰到它现在的一些搜索引擎的核心的业务模式，就怎么赚钱这个问题，还得尝试啊。但至少说明 Google 已经把这条路铺上了，它已经决定要去往这方向走了，不再犹豫了，这个就已经非常的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回头来看百度啊，这个李厂长再看看你自己啊，这个为什么你们没有先做出这种东西？最后是一批消费级的产品，比如说 Gemini Life。还有 Astra 是一个可以用照片啊、图片啊来跟 Gemini 去对话的一个系统啊，去识别一些东西，直接用手机的摄像头实时的捕捉一个画面，然后跟 Gemini 去对话。还有眼镜啊， 我看到有一些 UP 主可能年纪比较轻啊，说 Google 终于拿出了自己的眼镜儿啊，我心里想，这东西祖师爷就是 Google 拿出来的，只是现在他们又一次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做了。总之，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啊：创作工具、大模型、开发者、搜索引擎、消费产品。这些东西呢，第一是非常多，第二呢，我觉得有人已经在调侃，因为去年 Google I/O 是出了笑话的。很多 demo 是有造假之嫌，被人骂惨了。连着一两年，Google 都是这样子。今年呢，仍然有这个问题。它很多演示一看就知道它是 scripted，就是有剧本的，不是一个真的实时的演示。但是这不重要了。今年我们看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它这些产品里面有多少能够最终成为真实的产品，并且最终取得成功，不一定，可能只有一半，甚至只有四分之一，但不重要了。重要的点在于，Google 用这次发布会彻底的宣告了它的归来。Google 已经好多年没这么自信和硬气了，今天是真的扬眉吐气。根源其实就是 Gemini 2和 Gemini 2.5的成功给了它 AI 上足够的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对业界在竞争的所有的其他的玩家来讲，是一个很严峻的时刻啊。从目前的角度来看，所有的这个 AI 领域的玩家里面，Google 是最全面的一个。另一个是微软，但微软的模型方面没有跟上。而中国这边呢，相对全面一点的可能就是阿里了。但是阿里显然跟 Google 比还是有差距的。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手上没有一个像搜索引擎这样的非常强大的信息获取的门户，这个就实在是差太远了。就这一块是一个很难撼动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怎么说呢？就作为一个中国的互联网和计算机方面的研究者，我会觉得挺担忧的。但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讲呢，显然有些东西会加速啊，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感觉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首先先说回答担忧的问题啊。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相信这个，只要他能做出来，我们也能学得会。学得会之后，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改进。这个就是前后脚嘛，对吧？而且我们一直会，其实挺佩服美国人的创新的。这方面，我觉得还可以学。就算是他们有新的东西出来，我们还是可以学。这是第一个想法。然后第二个想法呢，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它的那个就是跟那个什么 diffusion 结合起来的那个模型，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模型的范式。它一般的这种量上的改进，什么什么性能提升多少了，什么什么得分得了高了多少啊，这个其实没那么重要。所以我更看好，或者说，我更期待的是那个 diffusion 的那个混合的模型。但是反过来，就是对于谷歌在搜索领域的改进，其实我个人觉得倒没那么容易看好。就是说，到底搜索这件事情，AI 加搜索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最优的呈现这件事情？我认为全世界现在还在探索，哪怕谷歌觉得他自己想明白了，但是也还早。
对，这个确实是。
应该还有好多轮，所以这个反而不用担心。总的判断就这几个创新来说，我是会这么排序。
Diffusion 那个呢，我可以多说两句。正好前两天在跟霍炬聊这个话题，因为他之前一直是在做图像方面的生成啊，所以他对 Diffusion 这个是非常熟悉的。最近一两年，他才开始转到注意力的这个自回归的大模型。他就说有一种可能性是，说不定最后大家会发现 Diffusion 是更好的一个选项。但是也有另外一
从
种
他的
可能
角度
性。
来说，更愿意相信这个。
有可能，但是他也很清楚，他说，但也有可能就是最后发现，大家在不同的路线上，最后努力的结果，最后都差不多，就是有一个隐形的天花板，大家都突破不了。我是介于它中间的一个判断，我认为呢，只要多几个技术路线总好。为什么呢？就哪怕每个技术路线单独都只能达到同样的一个天花板，哪怕是这种情况啊，但是这些路线完全不一样。他们之间一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那人类手上有了足够多这样的工具之后，他就可以想办法把它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把他们某一些环节的互补性能够利用上的话， 那你多少又能往上走一点。就除非从数学上这些方法它本质上完全同构，这个从我目前的认知来看好像不是这样啊，所以问题不大。就很多创新都是这么来的。我以前关注数学啊、物理啊这样的一些科技发展史，其实都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春，就是你之前到了一个状态，怎么也突破不了了啊，换一个路径去坑吧。那个路径看上去离目标更远，但是跑着跑着发现，哎，这个对我原来那个路线有帮助啊，哎，结合一下就有新的东西了。所以多一个可能性总是好的。然后我解释一下我刚才为什么说担忧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国内只有一家像样的搜索引擎厂商，而且这家厂商格外的不像样。这是我真正担忧的问题。我们国内哪怕但凡有一个搜索引擎厂商是还真的可以的状态，哪怕他的 AI 不怎么样，那也有办法让他跟顶尖的 AI 厂商结合起来干点事儿。但国内现在的状态就是，对吧？就是这个状态，我就觉得很无语啊。
对，总的感觉像谷歌这种，大型的这种发布，而且内容又特别多，把各个 AI 相关的一些东西都往前推了一大步。对，包括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其实我也是非常赞成的，就是包括科学研究里面，其实是比较乐意看到有不同的路线出来，不仅仅是因为大家可以相互去做一些比较和组合，还能够去相互启发，这样的话呢，能够在模型的一些路线上面，甚至在一些极致的一些性能上面，其实都能够去有机会去往前走。而且呢，刚才李老师前面分析的那个云上的那种 AI 的这种应用生成和这种门槛的降低，对，我也挺感兴趣的。对，这样的话呢，就是极大的能够让更多的一些开发者把各行各业的一些业务和他的经验能够在 AI 上面去做一些展现。对，那一方面能够推动谷歌在云也好，在 AI 模型的技术进一步往前走，第二个呢，也能够探索出 AI 落地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路线。对，那担忧的这一点，那确实对，因为我可能不太确定，就是搜索这一块能够对 AI 这一块有多大的一些帮助。肯定是作为像知识包括一些语料库的一些建设，对，肯定还是有非常大的点，对，但是现在国内确实，对吧，这个挺难看到能够与之抗衡的这样一个希望了。
搜索对 AI 的影响意义非常大，因为现在的 AI 还没有办法做到真的从无穷无尽的数据里面快速的聚焦到正确的部分，所以是需要搜索来帮它定位到相关联的少量的内容，然后再去做生成。这个是现在的 AI 的一个很重要的短板，它强烈的依赖于信息获取。我最近在玩一个我自己写的 Deep Research 的小程序。
对。
它的就是search, 然后做 summary, 然后尝试做 reflection, 就是做反思，看看这个 summary 的效果好不好。不好的话呢再做一轮 search, 然后这样迭代多轮之后最后再生成一个最后的 report。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流程。然后我就发现非常受限于搜索引擎的返回的质量。它必须返回足够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呢，第一都是相关的，第二呢，它的在这个相关领域的不同的视角越多越好，一般的搜索引擎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这个受限于很多东西啊，所以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暂时也没办法。好，那我们下一个话题啊，老庄上个礼拜跟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个项目啊 ，Moonbit 一个新的国产的编程语言。他的主创就张洪波老师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所以有很多有趣的话题他们也提到了，所以请老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聊了些啥。
对，其实这一次我第一次跟这个张洪波老师面对面聊天，之前都是网上交流了很多，而且的话呢，其实还有一次遗憾错过的，就本来我们开源社的那个中国开源年会邀请他来做主题演讲，很早就答应，而且是很想来，结果后来因为 种种原因嘛，最后就没有来成，就
嗯，
很遗憾。但这次呢，就是我跟他两个人相当于是单独约了一个2个多小时，顺便还吃了个中饭，然后就一路聊啊聊啊聊啊聊，聊太多东西了，说实话。
嗯。
对，所以还是有很多可以有趣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首先就是一个最清晰的判断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它应该是国内最好的编程语言，就是国产编程语言当中可能是 number one 或者说是第一梯队吧，稍微那个一点的话，算叫第一梯队。但其实我觉得排第一，我觉得也很合理，而且它是讲了一些特点啊。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已经可以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工业级的编程语言，和很多的其他的国产编程语言的玩具型的那种性质是完全不一样，很多东西都可用了。而且的话呢，它很早就已经有商业用户。之所以会有商业用户，就别人愿意来花钱买它的这套技术，其实就是因为最核心的是它对那个 WASM。就是 Web Assembly 的支持非常好，好到就是别人觉得那这个我必须得用它，到这种程度。而且它的一些评测的数据啊，还有就是它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它跟 Java 语言的比较，跟 Go 语言的比较，无论是编译的速度、运行的速度，还有就是编译下来之后的包的体积，都有非常大的优势。这个是其实还挺震撼我的，就是他告诉我的一些效果，觉得还真的挺厉害的。比如说他的核心用户，大概是在去年的3、4月份的时候，大概只有1000多人，但是到今年是有7万多人，就基本上是有40多倍的增长，这个非常厉害。然后他就预计啊，到2026年，他有100万用户；2028年就有1000万用户。这当然我觉得这还挺吹牛的，但是呢，从指数增长来说，他就该有这么多。对，这是他很自豪的一点。而且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语言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非常多的大佬的视野，就无论是硅谷的社区，还是开发者大佬。还是这个日本的，还是这种云厂商的，还是这种主流科技媒体的报道，其实都已经很多了，而且还有这种北大清华的这种老师开始开课来介绍 Moonbit 这个语言，进入这个他们院校的研究生课程。这个我觉得也是从一个编程语言的落地的角度来说，还是很厉害。还有就是它的生态，这个。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生态啊，讲到就是说一个新编程语言最难的就是生态。但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张洪波老师在这个方面一点都不担心。为啥呢？就是他的这一个 Moonbit 的语言，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说，不同的编程语言，用大语言模型都可以生成。但是呢，我记得我们之前的节目我就吐槽过，就是说觉得 Ruby 语言。因为这个学习的素材很少啊，所以大语言模型生成的 Ruby 的代码总觉得不太灵光，那缺点意思。那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个生成的这个 Moonbit 的语言，这能好到哪去？这市面上都还没有呢，你这个生成效果怎么样？哎，不是，他说效果非常好，因为他的这个语言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方便用 AI 来生成代码，然后他就给我演示他的 IDE，因为现在这 IDE 已经可以，就是说有一个浏览器的版本，就是你在浏览器里打开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Web IDE，是一个云端的 VS Code 的版本，也可以在 VS Code 里面装一个插件，也可以有同样的效果，就基本上都能用。我自己在本机上，我后来也装了一个，也效果挺好的。他就说这个。这种生成代码的效果、准确性、正确率，包括这个帮忙生成测试用例、生成文档，或者是纠正错误、纠正里面的 warning，都很好，效果都非常好。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的那个，就那天我们还在一个小群里面去看嘛，就哎， 这个语言尝鲜的那个浏览器里面的一些代码，为什么里面这么多 warning 呢？其实我后来才想起来，就张洪波老师就当场给我演示的，是有一个小的按钮一点就 fix，而且它 fix 的不是一个 warning，也不是当前文件的所有 warning，而是整个这一个包里面的所有文件的所有的 warning，一口气全 fix 掉。而且它是，就是说，因为它在语言设计的时候，就是这种叫做分 block，就按照它的说法，就是分成一个一个的 block，每个 block 是可以独立的去 fix 掉的，有问题就在那个范围内就 fix 掉，所以它对于大语言模型的调用是可以并发掉的。反正他讲了很多，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有很有信心，就是在未来以非常快的速度就可以把别的语言的包迁移。就用大模型，咔嚓咔嚓生成过来，最后生成一个他的包，而且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已经相当工业级的一个包管理工具，就叫 Moon，叫 Mooncake，就它的语言不是叫 Moonbit 嘛，然后那个包管理工具叫 Mooncake，应该也是很好用了，就是到这种程度，这
月饼。
是对月饼，然后这是他介绍的一些。我觉得还是挺让我有信心的。另外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编程语言的实战派，就是他做了很多事情，他自己都在毫不，就是我觉得他很谦虚，但是其实又完全无法谦虚的，就是说，他说我都干过一个编程语言，从一开始设计语言到写编译器、写 IDE、写它的周边扩展、写生态、写包，我都干过。这样的人。不是说在国内，而是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少。但是他一个人是从头到尾干过两遍、三遍的，因为他之前还做过一个叫 RigScript 的一个语言，
对，
现在又开始做一个叫 Moonbit 的语言，就他的经历是非常的充分的。
对，
这是一个，然后呢，他对语言有很，我觉得是有很清晰或者说是很有把握的一种想法，就是不是说这个语言特性越多越好。我也不要，他说我也不要做成一个大杂烩，什么东西都放进去。那这背后的取舍，就是一个工程和这个语言风格的判断问题。这个我是很认同的，因为有一些语言啊，什么东西都往里堆，什么东西都弄得特别复杂。他举了一个叫哪一个编程语言啊，之前还挺出名的，反正就是语言特性非常 Scala，
啊，
对，就是像这种语言就其实是有问题。因为语言特性太多了，未必就是都是好事情。所以我对这个 Moonbit 的这个语言的未来的发展就很看好，因为它的思路非常清晰，而且的话呢，一些表现出来的指标已经很令人这个有兴趣去尝一尝，而且它的这个应用的领域啊，就是因为他说。它当然会做多个后端，比如说是WebAssembly 的后端，也可以做 JS 的，也可以做 Native 的。Native 的还分两种，一种是这个 LLVM 的，还有一种是啥，我一下子忘记了。它会做这么多后端，但是从它的商业角度来说，它首先要做的是 WebAssembly，那个是可能赚到钱的，其他的可以去养生态。所以思路很清楚，唯一的。他在吐槽的点，其实他就说，绝大多数的这些可能的目标用户啊，其实对于编程语言的理解，就好像还是跟普通的开源软件的理解一样的，就觉得，哎呀，你们这个语言怎么发展这么慢？但是他说，编程语言啊，这发展个5年10年，慢慢成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周期。
都算快了。
对对，都算快了，对。但是很多用户还是不理解，什么？怎么你每年都还在搞生态，还在搞生态，没搞完？这是他觉得比较难受的一个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没办法，这个所有的编程语言，你既然上了这个赛道，你必然会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对吧？只能说你必须借助 AI 更快的，以这个满足大家期待的更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只能这样，这个慢了不行的。大概就这些，其实还聊了很多了。我觉得可能就当时我们两个人就互相交流，然后还聊到对 AI 的看法呀，对于 IDE 的看法呀。对，还有一个想起来，当时我们在聊天的那个时候，微软已经宣布要把那个 Copilot 开源了嘛。
啊，
然
对，
后我就在说，我说，哎呀，这下估计这个 微软又要最终获胜了，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怎么说微软都是还是很懂开发者，但其实我们之前好像在上一期节目里面我们聊过对于微软最终会获胜的看法，我又说了一遍。但是张洪波老师颇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个在 AI 这个时代，这个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看更多的这个细节。然后他就说了一个点，他就是说，我们用了很多 AI 辅助编程的工具，开源的当然他也用过，然后呢，他现在用的最好的还是 Cursor。然后区别在哪？区别其实在于，就是同样的编程代码的效果，那个开源的那种。AI 辅助工具可能就会有很多次的来回，特别浪费 token。就哪怕它同样能达到最终达到这个效果，它的效率和成本都不划算。但是那个 Cursor 就能够更快的实现用户的需求。那这背后，就我觉得他没讲透这一点。但是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意味着开发一个 AI 时代的 IDE 需要有更多的门道。不光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开源也能做，这个闭源也能做，那我们就等着开源慢慢追上去，可能还没那么简单。所
那
以，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像那么简单的问题，很可能他也只是碰巧他的常用的任务是 Cursor 比较擅长，因为我看到过大量的社区里面的评论和讨论，有的人就坚持认为说某一个特定的工具对他来讲最好，最快达到效果，其他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经历。就这个跟你的任务。跟你的编程习惯，包括你的编程文档写的怎么样啊，甚至跟那个语言都有很大关系。可能只能说明，就是张洪波老师他的那个问题域啊，他在他那个 domain 里面，Cursor 是最舒服的。因为我们看很多很多的人的反馈啊，真的不一样，我就没看到过完全一致的那种。当然，肯定 Cursor 会有他自己的优势啊，因为他毕竟专注做这个事情的。目前他仍然是业界的领导者，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些东西不是只是这个体验能够决定的，有很多很多的是属于那种链条性的设计。就像我们之前分析的啊，为什么微软有优势？因为它控制了很多别的东西，就是综合起来会很难讲。但是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有启发性，就是语言特性本身的设计，考虑所谓的 AI 的友好。这个是挺有想法的，我觉得在他们设计 Moonbit 的时候，其实 M 还没有那么的强，他们这事儿也做了好几年了，但是他一开始可能他在中间也做了一些调整吧，就是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Moonbit 这个语言从语言本身的特性上就注定了它对 AI 来讲学习的成本更低啊，更容易由 AI 来生成。并且生成的正确性比较有保证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我觉得大部分草根出身的玩编程语言的人是不会有这种深度的构思的。其实一个优秀的 computer science 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就能开发自己的编程语言，这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但真正难的是刚才说的这些东西，要把它想明白。他的经验确实是好的。他早期是 OCaml 的核心的开发者，OCaml 这个语言本身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非常小众了，但它其实是很有特色的。它跟我非常喜欢的另外一个语言就是 Haskell 其实挺像的，它也支持 AGT，就是代数数据类型，支持模式匹配，它的类型系统也做得非常好啊，就类型系统基本上就是 Haskell 跟 OCaml 做最好的。然后它的编译器也非常有特色，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那个 Rust 语言。最早还不能自举的时候，就是 Rust 还没有用自己编写自己的编译器的时候，它的编译器就是 OCaml 写的。张洪波原来就是 OCaml 的核心的开发者之一，然后后来又出来他做了 Rescript。Rescript 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在 Web 环境下的 OCaml，所以他做 Moonbit 其实是他之前的东西的一个就是很正常的延续哈。然后他为什么说？这个生态的问题，第一本身就要花很长时间，第二呢没有那么的重要。其实很大的原因是，我觉得他很看重跟 Web 的结合，所以他实际上能够坐享 Web 浏览器所带来的一个很复杂的生态。他只要保持他一直跟 WASM，就是 WebAssembly 很好的集成和兼容的话，那么实际上只要支持 WebAssembly 的东西，它就能很方便的去使用它。这样它就相当于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以前出现过大批的基于 Java VM 的编程语言，他们立刻就可以享受 Java 多年发展下来的那些库啊，然后非常非常高度优化的 Java VM 啊，这些优势啊，其实是类似的。它的 VM 就是浏览器，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就是不贪多啊，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挺有启发的一些思想。行，那这个话题反正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不止一次的聊过国产编程语言啊，然后我们聊国产编程语言的时候呢，也肯定会聊到 Moonbit，就像老庄说的，我也认为这个是目前最有希望的国产编程语言。有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我已经试过了。他们那个完全云端的 IDE 已经是可以在网上去使用了，有兴趣大家可以自己去玩一玩啊。
推荐大家可以先试用一下，这个非常容易上手。当然，语法本身我不喜欢啊，说实话，那个 Moonbit 的语法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没办法。
没事儿，以后让 AI 来生成。
对。
好，下一个话题啊，下一个话题就不是技术向的了，但是我们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关注的有一个博主，他呢是干翻译的，好像也是学校里的老师，大家同时做了很多翻译的活儿，然后是跟我们国家的外事口、外交口是有固定合作关系的，经常接待一些外面来的访问的客人，政府的啊，或者一些组织啊，到我国来访问，他们负责接待，所以他是这个领域的，三观很正，高度爱国，小粉红，哎，大粉红一个。他前些时在他的微博上发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他的一个朋友在小红书上发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原文是这么说的：说，If you had to reduce Chinese culture to its smallest, most basic elements, how would you describe it？翻译过来就是说，如果你把中国的文化 reduce，把它简化到一个最小的、最基本的部分。The smallest and most basic elements，它这里面用的是 elements，是一个复数啊，就说可以不是一个，可以是多个这样的部分，但是必须是尽可能少、尽可能基本的部分啊。你会怎么描述它？啊，这个问题非常的有趣啊。他把它转到微博上之后呢，我一看就觉得非常的好玩，就拿来跟我们老庄和王老师做了一些讨论。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但是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外国的朋友。啊，虽然我们不像这位博主，他是专业的从业人士，但我们也经常会碰到有一些不太熟悉的，有些是外国人，有些可能是中国人，他就没有想过这事儿啊。比如说小孩子，那，到底中国的文化，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啊，是一个 civilization 啊，是一个 civilization based country。那这样的国家，毫无疑问，我们都暗含着一个。理解就是说，中国这个国家它多民族，而且历史特别悠久，但我们为什么会相对能够凝聚在一起？啊，中间历经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但最后也不能够破坏这种大一统的国家。那这是为什么？那显然就是跟我们的文化认同是有关系的。在过去几千年里面，我们有一些传承的东西，文化太复杂了，中国的历史上的文化出现过的东西太多了。那这些东西里面有些显然被历史淘汰了，或者变成了甚至负面典型，但是有些东西会被继承下来，而且会成为目前14亿人的一个公约数的。那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可能每个人也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就想去探讨这个问题。我看到他这个微博下面的最高赞的一个评论，他的回答就三个字：吃了吗？啊，就是中国文化的
这个是
最 最小的、最 basic 的部分就是吃了吗？这个东西呢，听上去很搞笑啊，但你仔细想，好像也有道理。中国人是一个农耕文化，是一个农耕文明发展下来的，民以食为天啊。就吃这件事情，在中国文化里面，真的是一个不一般的东西，就是很难有什么能跟它比。很少人问你睡了吗？啊，穿了吗？不会的，吃了吗是最核心的部分，就衣食住行里面吃的部分特别重啊。还有人的回答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也很深邃，这是中国文明文化几千年下来高度凝聚的一个东西，它里面代表了很多东西啊。 这句话其实是战国时期的，但后面一直在被赋予更新的、更完整的一些含义。这东西都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完全开放性的问题。我想我们每一位听友也可以有自己的答案，我们也很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回复里面去跟我们讨论。我们先来说说我们的观点吧，老庄和王老师，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
其实刚才李俊在说到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就很认同。但是当时我在脑子里转这些词的时候呢，我选的是另外一句话。这句话也很早了，是孟子说的，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其实一脉相承啊，跟这句话。
但是有一点点的区别，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有策略性的去做。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感觉上是说我要爬阶梯，我要一梯一梯的爬上去，最后达到这个平天下的目的，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但是他后面的这个逻辑，就是他讲的其实是一种你可以柔软一些。如果你在穷的情况下，你就只需要独善其身；你在达的状态下，你可以考虑兼济天下，
其
不
实我
是
觉得是
说
兼容的啦，
对，是
因
兼
为
容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礼记》里面的嘛，是孔子的弟子搞的。那这个句话其实他也是讲的，你能到哪一步就做哪一步。它实际上暗含着两层意思，就是第一，你要有追求，你永远前面有一个更大的目标，这是它的一层含义；另一层含义是指你不能跳级。这句话经常被拿来说的场景，反而是后面这个，就说你修身齐家都没做到，你就想平天下治国了吗？很多情况下是被这么引用的，所以它其实两层意思都有。我觉得跟你刚才说那个是高度兼容啊。
那还有一点，其实也可以说一下，就是这句话背后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的天下观，恰恰是你看，治国和平天下是两个阶段，国是国，天下是天下，而不仅仅要治国，
对。
我们还需要兼济天下也好，平天下也好，这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这个很重要，或者说这是刻在中国文化骨子里的，有天下这样的一个观。所以这个是我想要说的一个。另外一个呢是还有一句话叫做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就是华夏两个字的解释。其实讲的是，其实整个中国文化当中有很浓的审美的趣味。无论是对于诗词歌赋、音乐舞蹈，其实都非常的注重审美，所以是华。另外就是注重礼仪，这一个讲礼仪、讲礼节，而且是重视这种礼仪礼节的传承的一个国家。当然，再往下延伸的话，其实很早就是儒家就会把这个礼和法要分开来说。最好呢，我们就只到礼这一层规范好就 OK，我们不要上升到法这个层面，上升到法这个层面就太严厉了。所以儒家不是法家，儒家强调的是说，哎，我们大家都好好的互相的这个和睦的相处，这个亲亲尊尊啊，也是在这个礼的范围内。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更柔和的一个层面。所以你看，一个是重视审美，一个是重视礼仪，这个也是中华文化，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些内核。
对，
就先说这些。
刚才李老师解释这个话题的时候，对，其实我最开始脑子里冒出的是啥呢？冒出的就是《道德经》里面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就是怎么样把中国文化拆解成最基本的一些元素，对吧？对，那这个呢，其实我的头脑里面能够蹦出来的。对，其实也是代表中国人去看一些世间万物，对吧？从宇宙，然后呢，到这些万物背后的一些原理，以及这些事物它相互作用以及相互发展演化形成的一些规律。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能够快速想到的一个点了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也好，包括我们去。做一些比如说我们开源的一些推广也好，对，我们特别还挺喜欢用这个字，对，像开源之道啊，这也是我们 朋友给他自己的一些那个平台去起的一些名字。对，那这个呢，我是觉得像我们中国这一块是还停在这一块有些一些积累的。对，那它也是代表了一种哲学观。对，包括我们后来我们的一些包括我党呀，还有一些唯物主义啊这些东西，对，我觉得和这些都是有一些关联的。包括我们去看待事物的这种辩证的这种方式，我就先提一个这个吧。
我的一个基本感受啊，就我最早看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没仔细的系统的去想，啊，脑子里面蹦出来的呢有几个主题，有几个词儿，啊，一个呢叫以民为本，历朝历代下来啊，我们历史里面写的东西，那些比较优秀的朝代都很强调这一点，然后那些比较历史上留恶名的朝代，通常就是不以民为本的，这个已经被写进了。各代的帝王，他们学的那些书里面，也自然而然成了我们的历史。另一个关键词叫文化认同。就中国时间太久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这些说法，老庄跟王老师还有我刚才前面提到的，他们这里面一些回复里面，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引用的东西都很早的，都基本上是中国人。思想哲学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就是大概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产生了大量的哲学和思辨的东西，这些东西一直被中国人用了2000多年，到今天都没过时。所以，这个一个很长的历史，如果没有很深厚的一些了解的话，你就很难去有这种认同。所以，我觉得文化认同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但这个话的。里面包含东西又太多了，啊，就是基于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我们很看重，但到底是什么呢？哎，我又觉得有点过于复杂了。但是呢，与此同时，又有另外的一个词儿也在我脑子里蹦出来，就是和而不同。我觉得中国人其实是包容性挺好的。这个包容性啊，它不是指，最近这些年美国人搞的那个 DEI 那种，我觉得太流于表面了，就是。你跟我不一样，我就啥都不能说了。我必须表现的你跟我一样啊，怎么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有点过于表面了。中国人其实在这方面反而不那么讲究。比如说，中国人对异族、对于不同人种的人的交流是没有障碍的，但是要共同在一起生活，其实是抵触的一个事情，有很多不适应的东西啊。除非你能在刚才我们说的历史文化认同上面产生很高的。一个默契和和谐，否则的话，我们对于跟没有这种认同的人去共同生活，其实是挺恐惧的。大部分中国人不喜欢这样。但是呢，我说的认同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有办法去求同存异。啊，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怎么办呢？我们住得远一点就行了，但我们仍然可以做生意呀，啊，我们还仍然可以在网上聊天啊。比如说，我们都打同一个游戏，你是黑人，你是白人，你是什么无所谓啊？你信这个教，你信那个教，但是我们都喜欢这个游戏，我们就可以聊啊。所以这方面，我讲我们很包容的意思是，我们不去强求什么都必须一样啊。但是我们在有不一样的情况下，不影响我们做很多事情，就是挺现实的啊。这一点呢，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啊，就未来。刚才老庄也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事情，其实对应到我们今天，治国就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事情，平天下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东西怎么构建呢？肯定不是追求大家什么东西都一样，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上，你不能追求大家都一样啊！你信仰什么，你不信仰什么，我们要在这些东西可以有不同的东西的情况下，还能够一起去生活得更好。所以，我刚才讲以民为本，而且呢，挺生活的。我觉得中国人民大部分是比较日子人的，就是把日子过好是最重要的。你像刚才老庄说，我们的文化里面审美是个很重要的要素，很多东西哪怕你对，但是你不够美的话，你也不吃香。就我从小喜欢古文，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古文里面的韵律和它的一些节奏和一些文字的优美。像刚才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10个字，但是呢，真的高度的概括，这里面有文字的美在里面， 还有另外一句大家很喜欢引用的话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是讲知识分子的啊，是讲知识分子的追求的。这句话也是，它在韵律上，在文字上就很美。像刚才说这个话里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生民立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老百姓过得更好啊。为天地立心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你要合乎天地之间的自然法则，后面才是做学问和治世的东西。所以中国人一直分得很清楚啊，就是你要合乎自然之道，然后你要让人民过得更好。那为什么会跳这东西出来呢？显然是因为我们都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很多的兴趣，我们会去看读书，我们从小就学了这些东西啊，一些历史剧很多人都喜欢看。那这里面有些东西是对的，有些东西不对，那我会再去考证，再去思辨，这样形成了一个传承。而这种传承呢，它不会因为简单的时代、科技、生产力，甚至政权的更迭而有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虽然经历了很多的历史周期率，啊，改朝换代多少次，但是这条主心骨是没变的。简单的说，我最后的感觉就是这样啊，就这个问题几乎没法回答，就还是太复杂了。你永远只能够抓里面的一个面去讲一讲，不能贪。你想说把它讲得很全啊，不可能。但是呢，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帖子里面，就在回复区出现了不止一次，那就说明这个是有共识的、有共性的东西。然后那个吃了嘛，这个也被很多人点评。那说明这个东西也是击中了大家的一些心理的共性，那我们的听友会怎么看？我不知道啊，大家可以去尝试去分析和分享一下。最后我介绍一下，我刚才说这位博主，他当时回复外宾的这个问题，他怎么回复的？他说了这么几个词儿，说 inclusive yet focused, diverse yet harmonious, balanced yet dynamic,就是几个看上去有点矛盾的词，但同时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很重要。比如说，包容，但是又有自己的专注，就是我可以包容的东西，但是我不会认可所有东西，我有自己的关注的东西，可以很多样化，但是我们追求这些多样化之间的和谐和平衡，而不是对立和冲突，然后很平衡，但是又很动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大概意思是说，我理解啊，平衡是一种稳态，但 dynamic 是一种变化，就是我们追求能够有一种平衡，而不是极端的东西。但是为此去放弃动态的变化，那又是很僵硬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国家最近200年这个近代史有很大的关系。在近代以前，中国的很多东西是相对稳定的。我刚才也提到了，2000年前我们那些哲学一直被用了2000年，大家很信，而且越想越对路越有道理啊。但是就开始放弃对一些动态的变化的追求。这个就体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当时清末为什么那么闭关锁国，就觉得我祖宗之法这么牛逼，2000年都没变，那当然很好了。我为什么要听你们洋鬼子说那一套东西？你们东西肯定是瞎讲的。但现在似乎我们不是这样了。有人曾经评价过，就中国在过去100多年里面所做的这种集体性的反思，这种反思甚至导致了极端的崇洋媚外。这种反思是人类历史上其他的民族国家都没有过的，就是之前曾经很优秀，然后100多年特别特别惨，惨到就是这个反思是非常痛的一种反思。但是呢，这个反思虽然带来了，甚至我刚才说有一些崇洋媚外的钢印很难扫除，但它仍然是非常厉害的一种反思。这个反思里面就包含了刚才我们说这个 dynamic 的概念。总之，这个是一个非常动态的和开放性的问题啊，所以也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只是把我们想到的东西扔出来啊，作为一个话题，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也跟自己的朋友们讨论一下。我甚至有个想法，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以后应该变成我们的思政课里面的一个固定的栏目。从小学开始，在特定的年级、初中特定的时候、高中特定的时候、大学特定的时候，都拿出来大讨论一下。
对，好
既
主
不
意。
忘本，但是又非常 dynamic 的去拥抱未来，这是一个民族持续的一个竞争力
我想稍微再补两句话，
啊。
因为其实前段时间我跟那个唐小军、李军也认识，我们还一直在聊另外两个词，一个叫实事求是，一个叫知行合一。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对， 就刚才我们聊的时候，一直没聊到这两个词，但其实
对，
前段时间那个唐小军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通向知行合一之路：实事求是的三层递进》，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它其实讲的是我们怎么走到今天来看待，就是说实事求是其实一直在讲，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汉书》里面的，是讲的是什么留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对。
但是他一层一层的到后面，其实到王阳明讲这个知行合一，再到我们现在虽然不太强调知行合一，但一直强调实事求是，这
因为
个
实事
也
求
是，
是相对通俗易懂啊，
对，
知行合一这个话比较难理解，说实话。
对，但其实我认为他们内核是一致的，或者说这个唐小军写这篇文章也在论证这个背后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补充一下告诉大家。
我们中央党校有一个大石头啊，上面就写着"实事求是"啊，
是啊，
立党立国之本啊，其实非常简单，但其实非常难做到啊，因为很多时候事实是对你不利的。但是至少我党的这100多年历史啊，他们总结出来就说，也许短期会痛，但是长期来讲，实事求是是一种力量啊，这个也是很深刻的认识啊。好，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讲一讲 AI 审稿。
嘿嘿。
这个 AI 审稿实际上是两件事情啊，我觉得是两件不太一样的事情，非常有趣。一件事情呢，是王老师给我们分享的一个新闻啊。有一个国际人工智能促进协会叫 AAI 啊，Triple AI，他们是一个顶级的学术组织啊，每年开学会，然后收论文的，所以是非常高级别的论文，投稿无数啊。结果他们公布了一个创新举措，计划在明年的 Triple AI 的26的会议上，要引入 AI 辅助的同行评审机制。说白了就是 AI 审稿，以前 peer to peer 都是同行之间的互评啊，这次可能要不仅同行之间互评了，还要引入机器打分，不知道怎么的啊，这是一个事情。另一个事情就是国内的，尤其是本科生的论文，有很多学校现在在尝试要做 AI 的审稿，以至于甚至出现了所谓的 AI 律，就是这个有一些程序啊，会读你的论文，然后输出一个 AI 律，就跟以前查重一样，然后查重完了之后会有查重率，你就要降嘛。现在一样，你这个文章读完之后，有75%是 AI 的，你要把它降到15%以下。这两个事儿，我觉得从意义和性质上都不太一样啊，但是它都是跟 AI 审稿、审论文有关的，所以我们今天聊聊这个话题，你们怎么看？
我现在补充一点背景，对，就是那个 AAAI 这个学术会议，对，第一个呢，就是它本身也是中国计算机学会 CCF 认定的 A 类会议，对，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博士生能够在这种会议上面去发一篇文章，实际上是能够达到我们国家很多学校毕业的标准，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这个大会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人工智能的大会，对，它里面会有非常多的人工智能的一些方向，对，你可以去投稿，基本上只要和 AI 沾边的，它都会。所以说呢，它是一个大会，就是它每年的投稿量啊，都会在比如说这种1万以上的这种规模，对，非常多。对，而且呢，他会把投稿人同时很多也都会拉成审稿人。对，不仅仅是他的历史的那种录用的论文，即便是你是一个新的，哎，你今年第一次来尝试这样的一个大会，你甚至也可以作为审稿人之一，就是因为他的论文量非常大，以至于像这种情况背后，就是每年都会有大量的论文最后被拒的人吐槽，对，就说啊，你们的那个大会审稿既不专业也不怎么样，对，甚至说我的打分明明挺高的，为什么最后还是把我的论文给他拒了？而且呢，这种现象会愈演愈烈，什么意思呢？就是随着 AI 现在的这种大发展，每年的这种投稿量实际上是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对，大家也审不过来，大家也这种质量上的这种失控，以至于哎，这个新闻呢，其实还是有挺多，特别是一些审稿人 它其实还是某种程度它会拍手叫好。那个有些专家说，哎，我现在其实就已经在用 AI 在帮我去审稿了。如果 AI 那个大会还能够推出一个官方工具，对，那我们就那可以更好的去干这些事情了，对吧？这个是我先补充一个这个背景啊。好，张老师。
我补充另外一个背景吧，也是最近我们家里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老婆最近算是作为一个专家，要去帮一个大学里去审他们的学生的硕士毕业论文，然后每一份论文一个 Word 文档都100多页，那看起来多累啊。于是呢，我就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调用 Meta AI 搜索里面的今天学什么。一个 Word 文档扔进去，然后让他帮我生成一个 PPT 加这个讲解，就里面的中文语音讲解就出来了。一篇论文你听他讲完，你就知道他大概写了点什么东西嘛，比自己看的效率高多了。而且这件事情呢，我还专门验证过，为啥呢？就是我之前有点不放心，然后另外有一个朋友他写了一篇论文。反正是跟 AI 相关的论文，然后呢，我把那个论文，因为是全英文的，我要读起来太累了，我就扔到这个 Meta AI 搜索里面去，然后生成的视频我又扔回给这个朋友看，我说，哎，这个视频你看看是不是你的论文说的意思？他说，哎呦，这个太好了，讲的真好，比他自己讲的好，很适合他拿来去做他的那个，因为他的论文是介绍一个开源项目嘛，拿来做他的开源项目的介绍视频，就到这种程度。所以我就比较信任这个 AI 来做这个更好的摘要。其实不仅仅是把一个论文的要点摘出来，它还讲解给你听，这是一个功能。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作为审稿嘛，你还得提点问题，所以呢，我就让 AI 帮我啊，针对这篇论文，你提以下2个问题或者3个问题，然后他就给我哗啦啦弄一堆，感觉都像模像样的，很有专家的那种风范的提问。这就是 AI 辅助审稿，对我来说啊，就所以挺有用的。这个我就补充这2个细节，我认为对于这个审稿的专家来说很有帮助，至少我老婆表示满意。
对，那我继续再来说一下那个第二个，对，就是现在毕业季，对，为什么会有第二个新闻？就是现在学生在教从本科毕业设计到研究生的大论文，甚至是一些课程报告。对，其实我们前面的那个话题也曾经聊过。对，就是现在大家大量的去用 AI 去做这种生成，然后呢，老师被迫成天就会去看这些 AI 生成的这些内容。对，以至于像我们前面也讨论过，一些学校明确要求什么东西地方能够用 AI，什么地方不能用 AI。但是呢，你会发现，随着现在大模型技术的这种发展，以及我们可以获得的这种 AI 工具的普适性，大家用这种东西去做内容上的升级，其实特别的容易。而且呢，它还能够在生成以后去做某些的一些变换或者是一些修改，甚至 AI 现在长的上下文的一些生成能力，甚至是专门的一些研究报告的这些能力，其实都上来以后，使得大家更加去用这种东西了。而且呢，我们前面也说了，就是你会发现，确实在很多的时候和场合，它生成的东西还是不错的。对于学生来说，他会更是如此，觉得啊，他既然生成的这么好，那我就直接用了。对，以至于现在学校就开始甚至去采购一些厂商的工具，是不是能够去检测这种 AI 生成的内容。而且也出现了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哎，我们甚至有些学校就明确要求得把这种 AI 率给它降下来，那学生马上就在淘宝啊这上面去看有没有这种降 AI 的这种工具。哎呀，这个现在真的是被 AI 大家还搞得挺那个焦头烂额
这就是魔法打败
嗯，
魔
对。
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AI 写 AI 审，完全闭环，审完了
是
再
的，
AI 来降 AI 率。就我为什么说这2个事情很不一样呢？首先，我看了一下那个 AAI 那个大会，他们打算试点，怎么试点？它主要在2个环节上去引入 AI 技术来做一些评审意见。 第一个是在预评审的阶段，初步评审的阶段，它会生成一个评审意见，然后原来要做的人类的 peer-to-peer 的这个评审不变，它把这个作为附件放进去，作为一种补充。这一步其实非常有趣啊，为什么有趣呢？第一，它有可能会成为一种保底，就是因为论文太多了，审的专家不够，然后专家的评审呢又可能参差不齐，有的人很认真，有的人会比较敷衍。那提供一个 LM 的版本，它实际上是一个基线，就是后面去读这个第一阶段初评结论的那些专家，很明显就能看出来，这是 AI 的版本，这是专家 A，这专家 B，这专家 C。一比较，马上就能看出来，这个专家 A 是很认真的，专家 B 和 C 没认真去审。我觉得大概率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 M 它的特点是它对文字基本的内容把握是很好的，而且速度很快。它可能难以发现一些很深刻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基本的覆盖是没有大问题的。那人类在审的时候，那就很飘忽了。我状态好的时候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敷衍一下，那就完全是瞎敷衍，甚至都不认真看。啊，这个时候 M 会成为一种基线或者一种保底策略，同时能够把那些不认真评审的专家能够拎出来。那这个是不是会倒逼所有的专家都去使用 AI 来保证自己的底线，不要被人发现呢？
会的，
有道理，有道理。
哎，这个就，所以这个简单的一个试点会产生一系列的联动效应啊，会对整个专家评审的这个流程和做法会产生冲击，这是第一个。他们准备试的第二个环节呢，是在最后的讨论的时候做总结辅助。因为他们的流程，我看上去的意思啊，是前面的评审完了之后，最后会经过一个高级项目委员会，一个 SPC，这
对的。
个委员会会最后去决定哪些能够接纳。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是人面对面的讨论会比较多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会引入 M 来综合大家的不同意见，并且去把大家讨论过程当中的共识和分歧把它列出来，因为这个过程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啊，大家可能通过邮件或者是线上的讨论等等来做这个事情，那 M 会介入进去来生成相应的报告，然后大家就可以聚焦啊这些分歧点怎么解决，这个我觉得就没有刚才说的第一阶段那个会那么有连带效应。这个纯粹是一个生产力工具，帮大家提高效率的，啊，这个也说不定挺好的。所以我认为啊，AAI 这个大会啊，它毕竟是研究 AI 的会啊，还是挺专业的。他们并没有，第一，没有贪多，没有想一下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呢，选的点也挺有意思的。那第二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论文引入 AI 的评审，甚至引入了所谓的一些机械的 AI 率这样的指标，我个人认为其实是问题很大的。这个问题大主要大在哪儿呢？第一，所谓 AI 率的评价必然是不科学、不准确的，它就没可能科学和准确。你查重那个吧，它还有一套标准。就那还有很多争议性的东西，还经常会有误判，那个比这个标准多了。现在 AI 率这东西咋弄呢？我看很多学生吐槽说：“哦，我写的特别有条理，你就说我是 AI。”甚至有人把什么岳阳楼记扔进去，也说是 AI 率很高，70%，说明现在这方面的检测啊是完全不成熟的。这个也符合我们对现在 AI 的认知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提过。就是在这一代的文本生成的大模型里面，它要识别比要生成要难很多很多。它生成的内容已经非常接近人类的方式。如果你的提示词和一些指令比较恰当的话，它生成的东西跟优秀的人类的文笔真的是非常接近的。它可能有东西会欠缺，但是在后期经过一定的修补之后，真的挺好。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它绝对有问题的，就是它这个评价标准是非常不精确也不科学的，完全会沦为一种厂商的骗钱的手段。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更严重了，就是你这些论文的目的是啥？比如说有人说本科生写论文压根儿就谈不上什么 research，主要是考察他们的一些基本功，比如做综述啊，比如基本的写论文的语言文字过不过关啊，是这方面的考察。那这方面的考察，说句老实话，如果你还是想考察这些东西的话，那学生一旦使用 AM，他一定达到目的。 它一定能够 match 到你那个标准，而且你无法识别。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以前经常讲的观点，就是很可能你的考核目标要变，你不能还是以前那套目标，以前那套目标要求太低了，工具就能解决了。就好像现在我们绝对不会考察一个人的口算能力，因为不重要了。可能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是现实逼着大家去走了一条歪路，然后呢，又很可能会被一些聪明的厂商啊、狡猾的厂商所利用。啊，这个我觉得一定是走弯路了，这个迟早要掰回来的，这个是不对的。好，最后我们来聊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认为 AI 审稿到底该怎么做？我提一个感想，就刚才老庄举他那个例子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一份论文100页，我完全没有动力去把它详细读一遍，所以我用 AI 来生成一个摘要，啊，或者我用 AI 来生成一个讲解的视频和幻灯片。那我想问，我们为什么要收这种100页的论文？反正也没有人会认真去看它里边的细节，反正就是我们只希望产生一个摘要来评价它。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比如说，我就要求你输出一个3页纸以内的摘要，然后当然你会很多别的东西啊，比如你的具体的数据、你采集数据的方式、你分析数据的过程、你的程序、你分析的结果，这些结果怎么推导出你的结论？这肯定还有很多附加的东西，这些东西都要作为附件。而且我会要求你这些附件呢，最好变成一个程序，这个程序能够一步一步的推导你这些内容，我可以自己复现一遍。以后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论文变成这样？然后我就可以写程序来评价这个论文了。前面的关键性的部分，评价你的 research 的这个 question，你的问题，这是很多学术的大牛都会说的啊。你这个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这个 RQ 啊，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题对不对啊？这些就需要人来判断。而这个背后的证据是不是足够支撑它，是不是足够自洽，那部分以后是不是可以用程序来去评价？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是一个挺有建设性意义的一个点子啊。对，其实现在像刚才所提到的 AI 这种大会的话，本身它对论文的页数实际上是有限制的。但是呢，即
啊。
便如此，现在也是很多，因为它是10个页面长文。对，那期刊就更长了，期刊基本上你可以几十页的这种方式。而且呢，就是现在论文它其实也挺讲究，越来越讲究它的可复现率这样的一些事情。它实际上是需要在你的文章里面，特别是像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一些算法类文章，它都是希望你附上能够复现的一些资料，对，包括你的数据啊，你所使用的一些对比算法呀，这些内容。但是呢，从那个审稿的视角来看的话，对，如果能够做到像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用程序来做一部分自动化的工作，那我想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进步。对，因为国外，当然国内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很多审稿人他非常认真的时候，其实审一篇文章是需要花费非常大量的一些精力的。对，甚至真的他会去做一些实验，去看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对的。对，那如果能够有这种帮助，那我觉得还是挺有希望的。
这个相对是有可行性的，
对。
尤其是计算机科学这个领域的，完全可以用一个 agent 的系统来一步步的分析你的主要结论是什么，结论怎么推出的。这里面需要的是对程序的分析、对程序的执行和验证，然后做一些简单的逻辑推理就行了。这个我觉得一个定制的智能系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提的问题对不对？你的核心思想、你的推理方法以及你的逻辑对不对？这些还是要人去判
对，
断
靠
的。
专家
但这个
是
可以
的。
浓缩在前面的核心的部分。
对。
所以总结来说的话，就是 AI 对学术界的冲击啊，会越来越无法抵挡啊！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在忙乱中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了。这些行动有一些呢，我觉得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它可能会导致一些影响。然后会促进一些变革，但有一些呢，我觉得肯定就是有问题的。如何写论文，以及如何在有 AI 帮助的前提下对论文进行评价，这个好像确实是个挺有意思的课题。这个课题其实比我们之前聊过的 AI 在泛教育当中的影响，尤其是对初等教育的影响，相比而言，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相对容易去考虑的。作为一个切入点，可能还不错。
其实我倒觉得可以简化这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王老师、李老师，你们带学生，你们希望学生交上来的论文长啥样？可以先从自己手上的学生开始试着来弄，
这个我
比如
觉得
说，
跟学科有关啊，比
那
如说
当然
我
当然。
们关注的学科 computer science，我其实完全不 care 它用不用 AI。我的评价标准是：第一，你的研究目标是不是有意义；第二，你的成果是不是足够独特。那过程当中你用没用 AI，我完全不 care，我甚至鼓励大家多用。所以在我们这个领域啊，只要老师他第一自己有足够的洞见，第二他愿意拥抱变化。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他最终不论是从培养人才的目标，还是从做成果的目标，他其实都是可以自洽的。你用 AI 不用 AI 无所谓的，关键是你的成果是不是有价值。就好像我经常说一个例子啊，DeepSeek R1 那篇论文的联名作者里面有一个就是叫 DeepSeek AI，他们就把这个名字写上去了，
这很合理啊，
非常合理啊。他那个论文里面一定有一部分是 AI 帮助做出来的。这是现实，而且没什么不好。就是用的越多，说不定你效率越高啊，要鼓励大家用。但是研究学科实在太多了，有一些学科呢，就可能真的一这么玩就会出很多乱子。这个乱子不一定不好啊，但对他们的冲击可能会过大，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本科生的论文，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追求说你真的做出什么不得了成果，我们更多的考验的是你的基本功啊，你行文的。能力，你的逻辑的能力，然后你调用各种各样的工具的能力，那这种东西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在我 computer science 这个领域，我觉得问题不大，但在有些领域，比如说数学啦、物理啦，或者一些文科啊，他压根自己就不写了，他就全交给 AI 去做了，他连文字基本功都一塌糊涂了，那这个确实是退步。但这个呢，你要问我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没啥，我觉得那种。为老师、为家长而学习的孩子总是有的，这种人是无法避免，他一定会出现的。那这种人你也没办法。
反正也搞不好
这种反正你也搞不好，而且这种人不会对人类的进步有什么大的影响，就这么回事了，你就放弃吧。但这个政治不正确啊，这个 作为
我
老
也是
师
这
不
样
能这
想，
么讲。
我随一个，我随一个，我也是这样想，
好吧。那今天主要的话就这些啊，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好，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
OK，
大家，
拜
拜
拜，拜
拜。
拜。